好像离开了一段时间哈，但都很挂念大家啊。虽然在出门看那个电脑不是很方便，可是还是陆陆续续的收到大家的一些 email 的来回哈。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要念的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双圣经也许我们都会背，你会背你就来背哈。这段圣经无论是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有很多都挂在我们的家里面哈。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哈到这个第八节的上面的一句。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被称为是爱篇，爱篇。那其实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是爱的重要性，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爱，一切是等于零， Love or nothing， 无论你做了多少，如果不是因为爱，在神的面前都不算什么。那在第四节到第八节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这边是讲到爱各方面的特质，爱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然后在第九到十三节讲到这个爱的长远性，爱的长远性，所以爱是永不止息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四到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跳到第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先一同低头在神面前来祷告。上帝啊，世间哪有永恒的爱？世间哪有没有条件的爱？世间哪有能宽恕的爱？主啊，我们逼不得已，我们需要回到你的面前，因为这个世界太多恨，太少爱，唯有你的爱才是没有条件，才是乐意宽恕，才是永恒不止。所以主，当我们发现自己很少的爱，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缺乏爱的时候，主，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求你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因为只有从你的身上，我们才能够再次体会什么是真的爱。愿主借着今天你的话语、你的经文，让我们重新得着这样的爱。主啊，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纪念我们这段时间的分享，在你面前见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不晓得是不是我们的那个这个电波的干扰啊，所以也许我们把手机都关掉哈，可能呢这个镜头就会好一点点哈，就是 high tech 带给我们的一些的烦恼啊。在这个看看哈，好，1970年呢，你看就知道我的年纪了哈。1970年呢，有个非常出名的电影叫做《爱情故事》，很美丽，年轻人都爱看。讲到一名哈佛法学系的一个富家子弟，他不顾父亲怎么去反对，他愿意跟一位面包师的女儿毅然成婚，而且呢他离开了家庭就自力更生的 啊，然后借着太太当老师的帮助去完成他这个法律的学业。但是呢，当他们经历了一切种种的困难，包括经济上面的拮据，后来发现太太呢是不能够怀孕等等，这个做丈夫的终于就拿到他的职业执照去当律师。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发现呢他的妻子患了血癌，最后呢就离他而去了。这个故事虽然是很老套啊，真是很像1970年代的电影，但是呢放映的时候呢轰动一时啊，赚人热泪，而且呢获了7项 Oscar 的这个提名。那它里面的主题曲啊 Where do I begin 啊，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会唱，因为它成了一首经典的曲子。然后电影里面呢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 Love means never having to say you are sorry啊，就一直这句 quote 就流传到今天。这个电影讲什么呢？讲到什么是爱？爱就是不顾一切，啊，愿意为爱做出牺牲性的选择。虽然电影里面的男女主角不能够天长地久，但是他们却是曾经拥有，啊，所以呢，这样的电影呢，就把这种爱呢画得非常的诗意啊，如此的洛曼蒂克。那我们来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了解爱了吗？啊，自古以来啊，多少的文人searching 啊，自古以来多少的文人啊，诗人、哲学家哈，神学家、音乐家、画家，他们用他们的文笔啊，用他们的艺术作品，要尝试去表达爱，去描述爱，甚至于是用来歌颂爱。那我曾经在一个智慧的语录里面呢，看到不同的人对爱有各种的形容。那我挑几个跟大家来分享，我不晓得大家会同不同意啊？会同不同意？那有一个叫做Bryson 哈，这个人呢，他怎么形容爱呢？他说爱情在法国是一幕喜剧。OK， 我想就让他闪闪好了。好，我想我们的眼睛一下之间就会可以适应，就像我配了这个老花眼镜，啊，一下之间就会适应的。爱情在法国是一幕喜剧，在英国是一幕悲剧，在意大利是一幕歌剧，在德国是一幕闹剧。那我相信这句话的话呢，就是把这个爱有喜有悲，有苦有乐，就形容出来。那另外一个呢，叫是英国的文人，叫做 Byron。 那英国的 Byron 怎么形容呢？他形容爱情是男人生命中的插曲，但却是女人生命中的全部。所以呢，显然男人跟女人看爱情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今天有点挣扎，你就明白为什么了。然后呢，有一个呢叫做尔维的人，他怎么形容呢？他说爱情可以化乐事为宫殿。这句话有点太厉害了，好像厕所都可以变成皇宫，只有你有爱的话啊。广东人说爱情饮水饱就够了啊，我不晓得这个是很对。那还有呢，法国的文豪雨果，就是写这个悲惨世界的那个，他怎么形容爱情？他说生命是一朵花，爱情是花蜜。意思就是说人只生命里面没有爱情就少了些什么东西啊。那还有一句话我觉得是挺惊人的，我不同意，但是呢我跟大家来分享，看你同不同意。这句话呢是一个叫孟克顿的人写的，他怎么说呢？他说遭受爱情折磨的人比从没经过爱情的人幸福1000倍。也许你们受过爱情的折磨，你们觉得哇很赞同，我是非常不赞同的。我觉得这些都来刻画这个爱情，讲得很生动啊，很美。但是呢广东人说啊，自古文人多大话啊，自古文人呢都是讲一些夸张的话。他们可能把爱呢 经过他们自己生命里面的体验呢、啊，就把它美化了。我不是说他们说谎话，只是说了一些稍微夸张的话啊。也许他们所看到的只是片面啊，不是全面的。有可能他们这些话只是人生里面领悟出来，既然是领悟出来，那只是道理，不一定是真理。圣经对爱也有很多的形容和描述，我们刚刚才念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但是呢，圣经不同的，圣经所讲的是真理，因为它是神的启示，所以啊，不管你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哪里，法国、德国都能够行得通的，而且是超越时间，并不说过时了，不管用了，因为它是神的真理，真理才是我们做人生命里面最正确的指标。所以今天我们愿意回到圣经里面来研究圣经对爱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形容。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刚刚所念的那个经文呢、啊，它并不是要给这个爱下一个定义，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可以今天在那个自然科学的书上面，我们可以去尽量去解释什么叫做玫瑰，什么叫做一度彩虹，但是呢，你就是用多多的字哈，都没有办法能够形容出玫瑰的那种的芬芳，没办法形容那个彩虹的那个使人叹为观止的那种感觉。同样的，我们很难给爱定一个下一个定义。我觉得保罗啊，他只是尝试啊，在圣经里面来形容爱的不同方面的表现，把爱的每一个特质就像一颗钻石一样。钻石啊，珍贵是因为它有不同雕刻的平面，每一个平面每一个的角度有它的一种的光泽，综合起来它才能够完全反映出整个钻石的价值和美丽。同样爱也是一样啊，爱有这方面，爱有那方面，爱包括这种，爱包括那个，综合起来才是把爱的各方面的这个色彩表现出来。但是啊，这段圣经对爱所做的描述不纠正我们今天一般对爱所产生错误的观念，而这一些错误的观念也是造成了今天许多家庭或是婚姻关系上面一些的破裂。那我们现在来看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提示。就是这一张就好了，帮我调下一面好吗？首先我们来看，爱不只是一种感觉，爱很重要的是行动。我不是说爱没有感觉哈，如果不来电根本就不能够开始什么爱情关系了。可是爱不单纯是一种感觉，这个感觉是世界所强调，可是圣经给我们看，爱是行动，是态度。这里没有保罗形容说爱是很温馨的爱是很甜蜜的，没有，他说爱是忍耐恩慈，不嫉妒，不张狂。这是什么？这是态度，这是一连串的行动。今天的社会道德走下坡，是因为很多人已经不认为什么是绝对对、绝对错。就在今天这个满自我中心的自私的社会里面，大部分的人都忠于自己的感受，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常常是凭着 feeling 去做事情。今天在香港很流行说，我没有 feel， 就是我没有感觉。如果我们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而去做事，这是很危险的。如果爱也只是一种感觉，那如果今天我跟你没有感觉的时候，那我们的关系又怎么样呢？就算今天我们结了婚，那我们是因为有感觉而结婚的，但有一天我们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分手，各走各路，是吗？感觉是不可靠的，因为情绪是会变的。你不会永远都这么样的对一个人有同样的感觉。如果今天我们凭感觉来做出我们的决定和行动，那今天我们就做错了很多的决定 有很多的这种的的结果。有时候啊，我们人的感觉在变，结婚前一种感觉，结婚之后又另外一种感觉。所以啊，这种的感觉呢，那个心理学家称为是 reverse reasoning， 就是颠倒推论。啊，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的感情是觉得蛮甜蜜的。我们彼此会容易欣赏到对方的那种的长处，比较少看他的短处。但是结了婚以后呢，当你那种的爱意，那种的感觉慢慢冲淡的时候呢，你以前欣赏对方的这些的地方，现在变成是很严重的缺点。比如说，你以前呢，想嫁给这个人，因为你欣赏他的豪爽，你觉得这个人很果断，这个人呢充满了男性魅力，结果跟他结婚以后呢，你慢慢发现这个人是非常大男人主义。或是以前你喜欢，哎，这个女孩子是小鸟依人，楚楚可怜，很多东西都打电话给你，惦着你啊，你觉得真可爱。可是今天你觉得讨厌，是因为你觉得他太依赖人，这个人很没有用的，他不能够自立的，所以我觉得很厌弃他。或是以前你跟这个人结婚，因为这个人有条件，他经济基础非常好，这个人很善于投机，这个人很积极在他的事业。可是后来你跟他结婚以后，发现这个人事业心太重了，这个人不顾家。或是说以前你认为啊，这个人很沉静很稳重，今天你嫌他笨迟钝，生活没有情趣。同样的，你怎么觉得这个人变了？他没变，是你变了。那为什么你变呢？是因为你对他的感觉变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要去在这个所有的关系里面，我们就去寻找什么啊？我要寻找这个爱的感觉。常常都说我已经不再爱他了，所以呢就大条理由我可以跟他分手。当然我们也多的这个好莱坞的这种的渲染，对吗？好莱坞的电影呢都在标榜什么呢？他把爱就是形容成一个非常激烈的那种的情 passion， 无论你们两个人什么，爱是总不会错的。所以呢，无论你是有夫之妇有妇之夫，反正两个人喜欢的在一起，别人都受伤害破坏没问题的，因为爱是没有罪过的，你们就去爱嘛，敢爱敢恨。讲的简单一点呢，爱就是什么？就是男女上床。这个就是好莱坞要给我们paint 的一个 picture。 所以杜至今天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爱想成就是我要寻找那份的感觉，看重这个多于是两个人的尾声，两个人要负的责任，两个人之间的那种的。但是圣经怎么形容爱呢？圣经让我们看，爱不只是一种感觉，他说爱是一种态度，一种选择，一种的尾声，一种 commitment， 是一连串的行动。这包括呢什么呢？这包括甘愿选择，愿意承担责任，而且要坚守盟约。因为我做了这个决定，所以我愿意去 commit， 我愿意去爱。不是说我感受到了所以我爱你，不是，那是因为我选择爱你，所以我要付出对你爱的行动。态度跟行动往往是相互相成的。讲到爱是甘愿选择，也许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呢，我们的配偶啊，是我们很失望，是我们很绝望，甚至于是我们受伤，是我们愤怒，是我们沮丧。但是啊，我们仍然可以做出一个选择，就是我可以选择去爱他。我不是说我们要压制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是有感觉的一个动物，我只是说我们还是仍然可以选择以爱去胜负。在我们北区的图书馆里面呢，有一本书叫做《走过外遇风暴》，里面提到女主角啊，这个荣子啊，他们是住在南加州的，他跟他的丈夫同甘共苦20年，有4个儿女。1989年 他发现他先生在台湾有外遇。那其实这两个人都去教会了，他是台福教会，而且呢他觉得他的先生是很爱孩子们，先生也非常体贴他的，但是他形容他自己呢脾气是挺不好的，他说他自己像在家里面像是个慈禧太后，可是呢他的丈夫非常迁就他，但是他发现他丈夫既然那么爱护他的时候，外面有一个外遇，他受不了，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大发他的脾气，他甚至拿着剪刀要去剪那个女人的头发，他想说我丈夫大概喜欢她的头发，我把她给剪掉，甚至他要开车去撞死那个女人，后来被警察拦住，所以呢就关在监牢里面，然后给他一个 restraining order， 他不可以去亲近这个女方，有什么什么，你可以想象他的家庭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呢本来丈夫呢都有一点的悔意啊，后悔，可是看到他变本加厉，简直像一个抓狂的一个女人一样，她丈夫想说也许我做的决定是对的，谁愿意跟一个慈禧太后在一起生活呢？所以呢她这个变本加厉呢就反而把先生是往外推，就把他送出去给那个女人了。可是你想象她心里面那种的痛苦，因为她有 restraining order， 她还要被强迫搬离开，不能够亲近她的孩子们，你可以想象她简直就是有点疯狂了。但是神感动他，改变了他，让他看到你选择恨，你做出来一切都是恨的行为，你得到的就是别人对你的恨，你不会赢的。神光照他，柔软他，顺服他，让他明白一个事情，我的生命如果把全部的注意放在这个人身上，那如果他对我不好，我就恨死他了，我就不快活，我就想死了。上帝说那人生就是这样的，上帝让他了解说人生最重要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神帮助他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他跟神的身上，他就愿意在神面前更多的追求，他愿意在神面前选择什么呢？选择去宽恕，选择为他的孩子，他愿意的放下他自己。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关系就有了一个改变，所以这个时间也不长哦，不短哦，三年多哦。那他尝试说，诶，我应该在神面前要好好追求，我应该学习要去宽恕原谅，我应该学习要去体贴别人，我要学习去控制我自己的脾气。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神更感动他，使他给那个对方的女人写一篇道歉的书，因为他是要开车去撞死人嘛，被警察抓了嘛，所以他为了这个事情要负上责任，甚至于那一次那个 女人重感冒的时候，他还寄了药过去给她吃。终于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的先生跟他复合了。那我不是说每一个故事都这样完满结束的，但是有一个事情让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当我们选择恨的时候，你得回来就是恨的反应，但是你选择要去爱和宽恕的时候，你得到的是不一样的结果，这个是选择，这个也就是所谓的爱。圣经告诉我们呢，神因为爱我们，所以神就做了个选择，神就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并不是我们可爱，因为圣经说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顶撞了耶稣了，但是耶稣仍然为我们钉十字架，但是因为主做了这样的选择，就产生了爱的行动，就产生一个爱的结果。我们的主不管人怎么嘲笑他，伤害他，把他钉十字架，但是他为那些伤害他人祈求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这些人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讲到爱是要承担责任，爱是要坚守盟约。跟大家来介绍另外一个电影啊，也许有人看过了，《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啊，翻译成是这个麦地顺桥之恋，那也有翻译呢，就是这个浪桥遗梦啊。那这个电影的话呢， 啊，是讲到这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农村的这个富人。那他是从欧洲意大利啊，然后下嫁到这个Illinois 是一个农村的。那其实呢，他的婚姻生活也不算不美满啊，就是很平淡的、啊，因为他做下农了嘛，那就是种菜割菜，然后呢养两个孩子都变成 teenager， 所以跟丈夫结婚20年，并不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浪花了。那他只在那边想想啊，我的人生接下去就是下田煮菜割菜，然后就是这样做饭，就是这样呢。直到他有一天碰到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 的一个摄影师，这个人迷了路，去问路的时候呢，就在她丈夫带她孩子去参加 Illinois State Fair 里面呢，那4天就发生了一段非常典型好莱坞的激情啊的故事插曲。哇 ，passion 啊，觉得这个男人真的把他生命挑起所有的火花都出来了。然后这个男人呢，就给他一个建议，不如我们远走高飞。啊，因为你的孩子都开始大了，不需要你照顾了，你的生命里面就赔上这个样子吗？啊，那其实他跟这个人的这个婚外情呢，一直是一个秘密的，啊，但是在他这个两难之间，他选择了什么呢？他选择了他的孩子、家庭和他的丈夫。这个秘密一直到他故事电影结束的时候，他病逝了，然后他的儿女们也长大了，就翻他的遗物的时候找到他的笔记，在那个笔记里面呢，居然就把他当年那4天的这个激情就描述出来，他们的孩子们才发现，难怪母亲常常都 collect 那个 National Geographic 的这个 magazine。 当时他的孩子一个已经离了婚，一个婚姻上在边缘的这个阶段，这个妇人在她的笔记里面写下了这样的话，她说，我的感情越轨，但是在这个爱情跟这个责任上，我选择了责任，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们在他们婚姻的困难当中里面，他们愿意做我所做的决定。她的这一番话，电影结束的时候就讲他两个孩子，就说我们母亲为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所以他说我们应该要回去对我们的婚姻做出一个正确决定。弟兄姐妹，关系是需要感觉，但是感觉不是维持关系这个重要因素。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做了选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责任要承担，我们更不要忘记我们立了一个誓约。有人形容爱情就像一把小提琴一样，有时候当奏演奏音乐停掉的时候，不要忘记那几根弦仍然还在小提琴上面。同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婚姻、家庭、夫妻的关系里面，就算音乐停了，感觉没了，但是你不要忘记那几根弦还是在小提琴上面。你什么时候愿意拿起来再奏乐，音乐还是出来。我希望我们用这样圣经给我们的一个观念来看我们今天这个婚姻的关系。那第二方面呢，我们来看爱不是要求别人，爱是要要求自己。这里说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计算人的恶，不求别人的益处，这个不是说你要要求对方对你这样，保罗写这个是要求你自己对人那样，你要不计算人的恶，你要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你要求别人的益处，这个不是 demand others， 是 demand 我们。所以当人在一个自我中心的社会成长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爱情想成一个什么，是一个得的东西，把它想成是一种呢，是别人要对我付出的东西，你今天爱我你就对我付出。当我们得不到这个爱的时候，我们就要跟这个人分手了，我们再找另外一个对象，为什么？因为别人只可以再提供我这方面的爱和需要。 所谓爱并不是要从别人身上得什么。如果你选择爱，圣经告诉我们，你就要为这个人付出什么。世界上面的爱为什么很难长久呢？是因为都是一个啊得的心态，当别人不能够再给我了，那我当然要找另外一个人从他的身上得到我需要的东西，所以我再选择另外一个对象。我发现今天越来越多人并不是为了爱对方而结婚的，可能是因为我孤单啊，我找个伴啊，或是说我生活上面需要照顾，可能是纯粹经济的原因啊。有时候讲的实际一点，可能是一个身份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同的原因，我们说好，我们成立一个婚姻的关系。但是哈，如果都是一个得的心态，不是付出的心态，不会长久。因为当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就中断这个关系，你要另找新欢了。为什么？因为你要从别人身上去得。所以啊，有人说不成熟的爱呢，就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但是成熟的爱呢，就说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Christopher Reeve，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他是因为演超人啊 Superman 而出名的电影明星。可是呢1995年他因为骑马的意外，他从上面跌下来，就变成全身瘫痪。他呢要坐轮椅而靠这个呼吸器来过日子的。有一个礼拜天晚上，我看他们为了那个 spinal injury 的这个 foundation 去筹款的时候，他跟他的夫人哈，第二任太太啊 Dana， 两个人都出席，当然他是被他太太推着轮椅出来，他坐在台下，他的太太在台上，他太太呢就为了筹款呢唱了一首歌，就是当年他们因为他唱歌而一见钟情的一首歌，我听着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跟这个太太是1992年结婚的，然后1995年就发生这个意外。当他丈夫意外受伤之后呢，这个 Dana 他不断努力去照顾当时只有3岁大的孩子。所以哇，照顾那么小的孩子，他同时要照顾完全要靠他全天候的这样的一个先生，一个丈夫。虽然呢，连他的婆婆啊都跟他建议说拿掉他丈夫的这个救生仪器，但是这个太太坚决反对。而且她在她的丈夫的病床上面跟她的丈夫说 You are still you and I love you， 你仍旧就是你，我爱你。就这样她就不断去照顾她的丈夫，陪伴她，甚至鼓励她，最后还去拍电影啊，坐着轮椅拍电影。你看过她最后的一两出电影是这样坐着轮椅上拍的。然后呢9年的时间呢，一直到她的丈夫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很不幸的是，当她丈夫离开死了1年半，她自己也得了肺癌。她从来不吸烟的，她死的时候44岁。我觉得她的丈夫演活了超人，可是她才是超人，对吗？这个是在好莱坞电影荧幕上面跟你见面的人，但是她背后的太太才是 superhero。她的丈夫啊，在她9年的当中里面几乎不能够给她妻子和家人付出什么，但是这个太太觉得说，我了解这个爱不是她能够为我付出什么，是我可以为她付出什么，因为我做了一个的主。姐妹，这就是不要求别人的爱，就是要求自己的爱。我们在4节到第7节那里提到说要忍耐，要有恩慈，不要自夸，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都是说不是别人对我怎么样。使徒保罗提醒，如果我们生命要有爱，我们必须要求自己有忍耐，有恩慈，有谦卑，替别人想。既然是要求自己，那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些有关爱的要求。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可以挑几个出来看。那其实呢，在第4到第7节里面提到有15个特质和表现，有些是正面的啊，有些是反面的。比如说，我们要忍耐啊，我们要有恩慈， 啊，我们也有包容，我们凡事相信，但是呢，反面呢说，我们不要嫉妒，我们不要自夸，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其实啊，无论是哪一种爱的关系，都有正反两面，有消极的行动，也有积极的行动。有一方面，我们要努力的去实行，有一些我们是要尽量的去避免。比如说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哇，光是忍耐是很消极的，对吗？你忍耐到一半，你很想放弃，因为你只有忍。但是圣经说啊，你为了平衡这个忍耐啊，你也要加上什么恩慈啊。所以一方面你是很积极的，一方面你是也很消极的。你知道吗？如果只是有些人呢，他忍耐是忍耐，可是呢你巴不得他不忍耐，因为呢他给你那副脸呢，你看到的话都很难过日子。我们想说，你不如像苏纳米一样的，那你经历过了以后发出来了，还有阳光的一天呢。可是看着你这个脸做人的话，我一辈子就倒霉了啊！所以有时候你就觉得说，哇，忍耐当中也有恩慈啊，忍耐也有恩慈的。有些人很久忍耐没有恩慈，有些人呢根本就没有忍耐。如果当我们用尽了一切的忍耐的时候啊，你到了极点呢、有时候你可以学习加一点点恩慈，有时候你温柔起来的时候呢，可能你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美国诗人这个 Carl Sandburg 啊，他拿了3次的那个 Pulitzer Award， 是很出名的一个人。他的女儿 Helga Sandburg 怀念他父母的时候呢，写下了我觉得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这个女儿怎么怀念他的父母亲呢？他说，我记得在我的家庭里面呢，从来不会看到我的父母互相吵来吵去的。虽然我的父亲是个脾气不是很好的人，而且呢常常会大喊大叫，可是呢他说都是单方面，都是只有他在那边吵的。他说我的母亲很懂得怎么样软化他。他记得有一次他父亲年纪大了，老了老了脾气就比较坏一点，然后呢天气很热，然后呢他就是天气冷，他就想把一个门给关起来，可是呢因为呢那个门呢有点膨胀了，所以关的时候关不拢，所以呢他那个门关不到，他在那边，男人嘛，一般男人做不了的事情的话，在那边大吵大闹，然后妈妈这个门怎么的，摇来摇去的，我们知道是没有结果的啦。那如果一般的太太呢会怎么做呢？就骂他啦，怎么这样。可是他看到他的母亲呢，很矮小的一个女人呢，就慢慢走到他的父亲的面前，然后呢就定睛看着他父亲，拍拍他的胸，然后就跟他说，多么雄壮的声音。他的爸爸突然之间招架不住，一时不知道怎么反应，然后慢慢就陶醉在他的母亲的那个爱意的里面。然后这个女孩子就写了，她说这个就是维系我父母感情的一根线。姐妹，他凶你更凶，没有结果。很多时候这个忍耐用尽了，也许你要想到忍耐到了底，可能要反过来做，学习恩慈。这个容子就是这样，他的怒他的恨一点结果都没有，所以最后他选择说，我要宽恕，我要自己有控制。事情就到了另外一个的角度。那我们再来看了，爱不是终点，爱乃是一个过程。爱并不是一些名贵的东西啊，哇，一旦你得到手以后呢，可以很安心把它放在保险箱，因为它就存在那里啊，没有人偷去的，它都在那里小心保管。没有，爱是很奇妙的东西，爱呢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的。所以爱呢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一种植物，就是好像你得到这个种子以后啊，你就小心去栽种了，因为你不施肥，你不培植，它不会生长，不会成熟的。 它会越长越弱的。可是如果你细心照顾的时候呢，它就会成长的。我们发现婚姻并不是恋爱的坟墓，婚姻才是爱情的开始。因为当你要开始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就要施肥，你就要培植。假如我们细心去看第四到第七节，我们会注意到这一段的爱的描述是什么呢？是以忍耐先为开始的。因为第四节说爱是很久忍耐，可是你觉得很奇怪，当这个结束这一段描述的时候呢，他的第七节是怎么想啊？凡事忍耐。为什么以忍耐来开始，以忍耐为结束呢？因为爱不是终点，爱是一个过程。好像你开始是爱忍耐，你最后还是忍耐，表示这个忍耐是整个的需要里面最重要的一环。什么时候缺乏了忍耐，什么时候你就不能够爱。所以很多时候啊，你发现你对你的配偶啊不再爱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对他失去了爱，你只是对他失去了忍耐。所以在神的面前，你不要就说神啊，求我更多的爱他。神说你更多的忍耐他，你那个爱就回来了。不是你的爱意失去了，是你的忍耐到了极点。但是注意，忍耐不是忍受，忍受呢只是逼着自己不发出来，里面一肚子气，有一天的砰就爆开了。不是，前面第四节的提到的忍耐跟第七节提到的忍耐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忍耐有两种，有一种的忍耐是什么呢？有忍耐就是说得罪你的，你谅解他，他这种的弱点你接纳他，这个是一种的忍耐。但是另外一种忍耐是什么呢？另外一种忍耐就是说，无论环境有多困难，我靠着主，我支撑着，我坚持到底，那是另外一种的忍耐。忍耐有多方面的，弟兄姐妹。所以这里所说到的忍耐，不是只有我无自禁的要去忍受这种的忍耐，不是说我只是拼命的接纳对方。这种忍耐就是说，就算在最痛苦的阶段，你仍然坚持到底。在夫妻的关系里面，的确需要不断的忍耐。可能是配偶的脾气大了一点，可能是很固执，可能很多的过错，很自私，很骄傲。我虽然还没结婚，我应该说我虽然没结婚啊，不要说还没结婚，好像给人家一种错误感觉，我要结婚了哈。但是呢，在我要去辅导啊，碰到一些家庭的困难的时候，我发现在众多这些关系破裂的里面，有三个因素呢，基本上面是要害。第一，自私，就说做所有的事情他不顾别人，他只为了自己而做的，这样的话我觉得问题很大。第二就是自大，看不起配偶，看到没有用。第三方面呢，就是脾气大。很不幸的，一个自私的人，一自大的人很容易就脾气大，这就是连贯性的啊。所以啊，有时候就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关系不好，男人就动口，讲的话又狠又毒又准。女人，对不起，男人呢就动粗，因为他的表达能力不够强，所以他讲不过你就给你一拳。所以说打孩子，有时候打老婆，这种情形我都看到了而且你不要以为说打人的是那种个子高高大大像石原那种，我告诉你不是的。我处理过一两个 case， 打人都是那个矮小斯斯文文的人，你越不认为他打人的话打得越凶。但是呢，80%都是受以前父亲有影响，他家里面有这个父亲打妈妈的情况，这影响到小孩。But anyway， 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东西，我们只想说，弟兄姐妹，尽管我们不能够再爱我们的配偶，我们就是说很难呢，我已经忍受了。可是也许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爱是一个过程。所以呢，我曾经看过一篇挺有意思的婚前婚后，我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婚前想到天长地久，婚后想到能撑多久。婚前做什么都是浪漫，婚后做什么都是浪费。婚前没话找话说，婚后有话也不说。 婚前男人都很幽默，婚后男人都很沉默。婚前谎话都是情话，婚后情话都是废话。婚前男人在餐厅等女人，婚后女人在客厅等男人。婚前靠近一点，婚后散开一点。婚前男人花钱让女人高兴，婚后花钱让女人让他不高兴。所以你发现你有一天先生这个买那个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是对你不满。Evening Post, Saturday Evening Post, 常常就讽刺家庭生活，他就把婚姻的七个阶段里面，我就形容的蛮好的。第一年结婚呢都是很恩爱的，我的心肝宝贝啊，我已经打电话跟医生约了 appointment, 也替你向公司请假，你要好好的休息，晚饭就让我回来煮吧。但是太太不舒服的时候，先生跟他讲的，那是第一年。第二年呢，我的甜心，我不想看到你咳嗽成这个样子，明天你应该约 appointment 去看医生，现在乖乖听话，赶紧回到床上面休息。第三年，亲爱的，我看你最好躺下来休息一点时间就会好了，我去找点什么东西给你吃，请问家里面的厨房有没有什么罐头。然后第四年，嘿，你理智一点好吗，我看你啊还是赶紧把孩子喂饱，把碗洗好，然后赶紧才去睡觉休息，这个是已经有点条件了，你还是要做完你的事情才去休息。第五年，你为什么不去找几颗 aspirin 来吃呢，讲话越来越短了，而且这就是倒肉就是了。第六年，你干嘛不去喝点药水清清喉咙，省得整天咳得像一只海狗一样，这已经有点讽刺的话了。第七年，老天啊，你不要再打喷嚏了，你想怎样，要叫我得肺炎吗？我不晓得我们今天的婚姻关系已经到了哪一年，或发展到哪一个阶段，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爱是永不止息的，你相信这样的一句话吗？再跟你介绍另外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是人家就是 chick movie, 就是给女人看的那种煽情流泪电影。这个电影呢，我觉得它其实有一个使我觉得很不错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电影里面呢，开始呢讲到有一个老先生呢，每一天都去在一个老人院里面看一个患老人痴呆的那个太太，然后每一天呢在那就给他读一本日记里面的，所以呢是守则情缘 The Notebook, 就讲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呢读的那个日记里面呢是描述一对恋人，同样也是一个啦，有钱的女子啊、然后呢父母阻拦她，不要她嫁给那个穷 的男人，反正是各种的遭遇，到最后的话呢、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这个电影的结束什么，这个电影的结束就是说这个的老先生他去看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每一天大概都有几分钟的清醒的时候，他每一次在清醒的时候，这个女人就想起他是谁，跟他在做什么。所以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在那边翩翩起舞，电影的结束就是当这个老先生爬到这个女人的这个老太太的床上面，然后呢两个人呢就互相拥抱，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那我想到这个电影其实讲出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爱是永不止息的。我们想到那个盟约是无论是祸是福，无论富足和贫穷，或健康或病痛，直到死将我分开。英姐妹，这个不是我们所做的誓言。所以这部电影最好的印证，我们一辈子相守，夫妻之间经历风风雨雨，共同成长，共同学习怎么用宽容和爱来化解一切的困难。英姐妹，这才是圣经给我们形容真正的爱情关系。结束的时候呢，我用传道书第四章的一段话，为什么提这段话呢，就是有人呢还写了来劝我要结婚用，所以我就用同样的话来劝你们已经结婚的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同劳碌得来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自然可以扶持他的同伴，再者一人独睡怎能往何呢。讲得很好，但是呢我主要跟大家提的就是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折断的。两个人那么不一样，个性不一样，背景不一样，家庭的成长的因素都不一样，看法不一样。我们当中还有人是配偶不信主的，你走的路是更困难的，那你怎么能够成为一样呢？ 如果只靠我们自己用力大力去扯，这根绳子一定会散掉的。只有神能够把人串起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也许在我们的当中，有人真的已经婚姻里面，或者说家庭里面遭遇到一些非常大的张力，可是我们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是觉得上帝可以来改变一切。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就是不容易讲的事情，理论啊讲是容易的，做是多么的难。主啊，我们每一个人的遭遇都不太一样，你了解，但是没有任何人的遭遇大过你的啊恩典，不能够遍及的地方。愿主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您施下你的恩惠，帮助我们度过所有难关，让我们明白到，哎呀，这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结束，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求你让我们愿意做出选择，不要求别人，愿意要求自己，让我们能够不求只是一份感觉，我们愿意付出我们的行动责任，守住我们的盟约。我们在你面前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